弟兄姐妹们平安，还有多少人记得我的？小师没有举手，他不记得我了。你不要以为我这么多人，我就偏偏看到你。每一次我都问多少人不认识我了，到时候我觉得太冷清了，我就问多少人记得我好了。这样子比较有点 homecoming 的感觉，要不然的话就讲不下去了。好久没有回来。这是我三月份去 local 宣教，到 Cherry Hill 去牧会来第一次回到这里来讲道。今天早晨跟牧长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感觉很深，这么多的牧长在一起祷告多好。我在那边那个教会里面只有三个 part time staff， 十点到两点上班而已，剩下时间教会大大小小 maintenance 啊，有人来修东西都是我的事，所以让我感觉到好像这个 back to the future， 回到30多年前若歌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的感觉。但是感谢主也蛮有意思的，意思也是说呢，没有想到能够再能够从最细的事上，最平常的事上，然后从弟兄姐妹们的灵命的基础上开始服事。我去那边服事的心愿就是本地宣教，那么本地宣教很重要的就是把这个教会变成宣教的教会。那这个教会过去有它的历史，我的信息可以这个换过来了好吗？等一下就可以继续进行了。所以去到那个地方发现这个教会的情形是相当相当的需要真正的帮助。许多的朋友们不到教会来，附近的邻居、附近的人，中国人蛮多的，不到教会来。过去发生一些事情，很多人对教会的印象有点误解。那么来教会的很多的慕道友，甚至于有一些都已经决志了，不肯受洗，因为不清楚。还有许多已经是教会的 member 呢，大概可能都没有真正重生得救。那么服事的人呢？缺少生命的喂养，所以他们很辛苦，服侍的每一个都很认真，但是蛮辛苦的。所以去到那个地方感觉很不相同，也感谢主能够让我们在那边扎扎实实的开始服侍他们，带他们福音朋友，然后来教会或者到分区，我把分区教会他们本来分区聚会本来在教会，让他们分散到各个家里去，然后福音朋友可以到家里来，然后我们开始带灵洗班，把这一些彷徨的人能够真正的清清楚楚认识救恩，然后我们把这一些在教会里面的受过洗的不清楚的，再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然后同工们开始带领他们认识主。所以前面半年几乎都是在打根基，一直到半年之后才开始带他们认识神。早晨每个星期六早晨八点钟。大家一起成根来亲近主，也不是祷告，就是专门亲近主。然后九点半开始有一个半小时的训练，能够有几个课程继续的来带领，希望这个教会能够慢慢开始真正的生命有扎根，然后能够来服侍主。所以在那边也蛮辛苦的，我在那边就开始除了出去有宣道的特会或者布道会之外，一般的聚会我都推迟掉。感谢主，我现在也比较能够明白这个在教会里面你做一个所谓的驻堂牧师的压力是什么意思哈。那这样子我将来去训练宣教士的时候就知道需要什么样的宣教士。就在宣教工厂需要怎么样子的同工们在那个地方支堂，然后帮助他们。也很有收获就是了。那么在期间呢，我就趁着周末的时间去帮助一些教会，帮助整个大费城区，包括 Delaware 他们的宣教联合的团契，也在整个大费城区的牧者联导会中间这个定期的参加，然后也会举办一些宣教的事情慢慢开始。那下个星期六就会在Cherry Hill 能够让整个大费城区的宣教的人到这边来开会，希望能够走出自己的四面墙，能够带动华人教会一起做普世的宣教。那么从根基开始， 从带人信主开始。那么刚才我们的新师弟兄说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到呢？没有听到怎能信道呢？那么下面我加上去，没有信道怎么能够行道呢？没有行道怎么做门徒呢？没有做门徒怎么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呢？怎么大使命呢？有没有道理啊？那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吸引万人来归我。那这一个月的主题是高举基督同得万民，这个题目非常宝贝。高举基督，如果教会高举基督，如果基督徒高举基督，万人就要归主。因为我们的主他本身就得胜了，他能够吸引万人来归他。但是教会要高举基督，基督得到了荣耀，得到了高举，他自然会吸引万人来归他。今天许多的教会，我碰到许多的人问他们为什么不信主，他说因为来到教会就看到这些事，听看见教会的复杂性，然后看到同工们的争执，听见大家私下彼此论断批评，闲言闲语。来到教会看到教会里面的人在世界上面的行为和教会里面完全是两回事，他们看到之后下定决心不信主。这种人还不少，还不少。就有好几个来见我的，都是同样的理由，他为什么到现在还不信主？彷徨了，有一个彷徨了十几年，快二十年，就是这个原因。曾经有一度伤心离开中国教会，到了美国教会去，因为他是一个 PhD， 也是有很好的工作，到了美国教会。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很好，终于听不到闲言闲语了。后来和他们一熟悉之后，又发生了。人家又把他当自己人，又开始闲言闲语，他灰心了。他说无论中外都一样，他圣经还不太熟，要不然我早就告诉他，因为都是亚当的子孙嘛。所以这样子的人你要带他信主，因为在基督徒的身上他看不见高举的基督，只看到人在互相高举自己，批评对方。所以宣教并不在乎我们为主做什么事情，并不在乎教会有多少的宣教的活动，也不在乎我们在神的面前下定什么决心。我们需要的也就今天所有的两段经文。第一段的经文，耶稣用麦子的比喻，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一个不舍己的人不能宣教，一个不舍己的人没有办法高举基督。因为我们为自己而活，我们靠着自己，凡事自己做主，圣灵没有办法感动我们，神的话我们不会接受，我们不会顺服，我们随心所欲，照自己的意思而行，甚至在教会侍奉也是如此。若是教会不能够高举基督，人来这里看不到基督，进来听不见神的道，得不到神的荣美，不会被神吸引，我们仍然做的都是鸣得锣响的靶，都是草木和弦。神是轻慢不得的。今天我们唱主导文的歌，今天我们读了一些经文，若是神没有被我们众人所尊崇，若是我们没有主导文的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自己尊主的名字为圣，若是我们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但是我们和他的关系非常的疏远，我们根本和他远远的离开他，没有父的关系，他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谈什么宣教？愿你的国降临。怎么降临？借着教会，借着你我，借着高举耶稣基督，能够让他的国降临，借着我们的舍己，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掉，能够顺服耶稣基督，跟随他，无论羔羊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他，在每一件的事上，无论神的旨意如何，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愿意悔改。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他的旨意就可以借着我们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若是不然，只是我们背诵的主导文而已，在我们生活中一点作用都没有。 他的权柄、他的国度、他的荣耀，都是我们的信心的来源，都是我们能力的来源。让我们不再靠自己，不再靠势力，不再靠才能，乃是靠着他的灵，我们能够成事。阿们。这个叫做宣教，活出基督来，高举基督来，他自然能够从我们的身上来吸引万人来归向主。若是我们在家中，我们自己开始改变，让我们的生命的改变，让我们的配偶，让我们的家人，让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父母亲看见我们生命的改变，他们自然被吸引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像一粒麦子一样，我们愿意落在地里死了，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主耶稣呼召门徒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舍己两个字。我越来越知道，舍己是我们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所有领袖们所必须一生要记得的事情。在神的面前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因为离开他没有人可以舍己，而且不舍己的话不能够侍奉，因为所有旧约的侍奉都从祭坛开始，若是没有祭坛就不能够进到内院，更不能够进到至圣所。无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所使用的人，当他们被神所呼召认识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筑一个祭坛。保罗劝勉新约的圣徒也是，也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若是我们没有舍己，我们没有奉献，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依然故我，照我们自己意思而行。我们爱惜生命的必要失掉永远的祝福，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愿意靠着主的能力舍己的，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必要得到生命。耶稣的一生就是如此，他在地上没有一件事凭自己做的，没有一句话凭自己说的。他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所以当耶稣祷告的时候说，父啊，求你荣耀你的自己的时候，神从天上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自己。因为耶稣的所有的事情，所有传的道，耶稣的一生在地上已经荣耀了神的名，还要再荣耀。借着高举的十字架，借着耶稣的顺服到底，神要荣耀他的名，还要再荣耀。巴不得神的荣耀显在教会，显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阿们。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的期盼。麦子的比喻，哎呦，好像跑得蛮快的，我还没看。这个不让我 control， 可不可以回去？谁在 control？ 就在我前面的是不是？confess yourself， OK。很多人摇手说不是他啊。麦子比喻讲到耶稣要为罪人死，他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埋葬了，复活，然后复活了，使我们得生。对宣教来说，耶稣立了榜样。宣教是为什么？宣教是很少，为什么很多弟兄姐妹们想宣教到最后都没有宣教？因为他们宣教短宣，这里跑跑那里看看，没有一个地方觉得我喜欢留下来，落不下去。我就开玩笑，这个叫做飞天大侠啊，到处飞，到处看，然后呢什么地方本来想去，去看一看，这个地方实在是不好，还不想去的就不要讲了，想去的去看一看，哎呀，实在是不合适。然后再到一个地方看，这个地方好多了，但是一想到孩子的教育啊，不，这个地方不合适。然后再跑到一个地方，什么都很好，这个地方太危险，哎呀，还是算的吧啊。再到一个地方去，这个地方什么都好了，但是太贵啊。所以因为我们现在宣道基金都出不来嘛，那个这个陈志成牧师和我说，要我留点时间给他，再好好呼召一下大家热心奉献。我和你讲哈，心打开，口袋就打开。要不然你嘴巴讲打开，人家钱还口袋还是不打开。求主让我们知道，为了神的国度哈，我们真是要参与哈。其实对钱的事情哈，我是经历过神很多的信实应许。既然讲到，我就提一下。在教会无论是第一个建堂，我刚才在越野堂讲到，我是不同的题目不同的内容哈。有几张 slide 是一样，是因为今天特别。那我们教会建堂的时候，第一期我是建堂委员会主席啊，那个时候三位兄长欺负人啊，他们三个都不干，要我干。那我因为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呢，心里面知道是主要我负责的，所以我才接受，要不然不可能的。然后呢，我们那个时候手边只有6万块钱存款，教会里面，但是预算出来要88万啊。弟兄们都姊妹们，尤其是建堂委员会的人，特别担心啊，这个现金不够啊，不怕信心不足，只怕现金不够 但是祷告主哈，主就有奇妙的安排，后来我们110万的现金盖起来，是不是？那我们这个大堂在经济最危急的时候，对不对？我们也是盖起来了。所以在神的面前，在神的手中，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只要清楚的就是说，是不是神要做的？若是神要做的，怎么样子？神会负责。今天许多的宣道工厂宣教士越来越少，因为经济萧条，因为支持的教会越来越冷淡，没有人了，因为欧美的教会已经越来越变成后现代的教会，然后在美国的教会的里面，人也越来越年纪成长，年轻人越来越少。现在樱桃山教会所有的那个产业，就是以前一个浸信会，因为没有人了，因为都老了，就把这个教会几乎用送的，送给这个教会。我们不希望看到教会有一天变成这样子，更不愿意教堂有一天在欧洲变成博物馆，甚至于现在回教在那里大肆的购买过去的教堂，然后教堂上面变成了清真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逼迫不能够让基督徒退缩，或者是让福音能够萎缩的，但是只有安逸的生活，当人不舍己的时候，当人不高举基督的时候，所有的知识都没有用，所有的遗传都没有用，生命才能够见证基督。除非我们跟随基督，真正的做跟随基督的忠心的门徒，要不然的话，我们的外面的信仰都会过去的。我们不愿意华人教会有一天也落到这个地步。在过去大逼迫中，听说从80万到了8000万，但是当改革开放，当这一个网络电视各样的诱惑，物质的诱惑进去的时候，许多的教会里面的人现在已经不是早晨，中国早晨五点钟也起不来了，许多的教会也开始枯干了，许多的教会也开始缺少了福音的火了。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为着神的国度做守望的人。宣道的至终目的要多结果子，宣道的条件就是舍己做主门徒，这是最简单的事情。其实很多的道是需要去思想的，是需要去祷告的，是需要下决心去遵行的。我们道理都懂得太多了，但是我们到底用在我们身上有多少，这个是一个最关键的事情。好，请我会这样子请你到下面去，不动了现在。不动了， OK。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一粒麦子不肯落，不肯死，人就是一粒，死掉才会结出来。服侍主的人必须跟随主，主在哪里我们在哪里。我们不能够说主啊与我同在，我们应该祷告说主啊让我跟随你，阿们。我们常常祷告说主啊与我同在，我们做坏事的时候主与我同在，那不是白祷告。那主在，主说我在这边，你过来吧。那我们又说主啊对不起，等我办完再来。我们和主是背道而驰，有的时候我们不在主的面前认识说一个真正要宣教的人是要跟随主的人，然后复会尊重。好，我们要快一点了，下面都是一粒麦子，信主重生得到生命，我们能否多结果子全看我们对主的态度。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落在地里死掉，多结果子荣耀神呢，还是不肯舍己偏行己路不跟随主？信主多年人就是一粒，然后但是有一天我们都要向主去交账，各自交账，个人按照自己的交账啊。我用手势就好了吧，要不然录音里面都是我在说下一页下一页啊。主自己明白他来地上是要为什么，是要舍命，他也知道时候到了。当希腊人要来找他的时候，他知道时候到了，所以他的祷告不是求自己求神的荣耀，因为他一举一行一动都是为着主，他所有的侍奉都荣耀神，所以当他祷告的时候，神从天上回答他的祷告。所以就引进下一段的经文啊，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啊，下面就接下来了被举起的讲论。他被举起的讲论是基督信仰福音的内容，因他被挂十字架，耶稣被高举在十字架上面，引进了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什么呀？由耶稣基督来的，是不是？所以耶稣基督 当他被人高举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把救恩带进来，把真理的国度成就起来。他说，你们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凡属真理的人就要跟从我。所以他是把真理的国度公理建立在这上，宣教就是传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就是福音的内容。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一个使万人能够归向主，这就是福音的内容。凡仰望他的人，就像摩西举起的铜蛇，仰望铜蛇的就必得到医治。宣教是使人因信基督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个话是指着他要被钉十字架讲的，因为当时比较流行的是拿石头打死或者别的刑法啊。那这个主耶稣这样讲法，就已经预告他是要被挂起来，是要钉在十字架上面，他的死法来说的。那么基督是永存的，是没有错，但是世人不明白，所以耶稣说了一句话，你们趁着有光，信从这光，做光明之子，从黑暗中归向光明啊！我们再往前走啊。那么 Dear Carson 他说，高举是一种动词和隐喻两面的组合。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还有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二章三十四节，十二章的啊，都是讲到耶稣基督为救赎的缘故被挂十字架，然后也讲到耶稣基督复活升天，被父高举到荣耀里面去。两面的高举在这里讲出来。好，我们再往下看。那么这段经文包括了许多两面的双重的一些的事件和一些的真理，让我们来思想啊。一个是两面的审判，法利赛人、祭司长、文士，这个世界的君王撒旦在背后好像来审判耶稣，其实是神借着十字架来审判了这个世界的王。两面的赶出，撒旦以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把他灭亡了就没了，但是事实上主借着十字架这个怎么样子，借着十字架败坏了掌使权的魔鬼，把世界的王受到了审判，被赶出去。两面的举起耶稣被人定罪挂在十字架上，但是神却借着十字架把他高升进到荣耀，被神举起。好，下面还有两面的吸引，在六章四十四节告诉我们的时候，父说父吸引到面前来的人呢必然保守到底，末日叫他复活，那是针对当时的犹太人说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希腊人在找耶稣，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吸引，我若被在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因为希腊人来到的时候，让耶稣知道他要为所有的世人，为所有的外邦人，为所有在神面前神所爱的人，他在这里钉十字架，成为神的羔羊。所以是包括万族万民万国万方的两面的现在当这个中文的中文我看了13个版本，只有和合本是只有一个现在，另外12个都有两个现在一个现在是指说这个世界的结束了，好像这个世界想要结束一切，但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完成救恩的时候，幔子裂开，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神来到人间，一个永远的开始，在这个时候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就在十字架上面开始了，这个时刻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是一个又新又活的路的一个开启，幔子里面可以进去的一个新的开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已经完成了救赎，然后被高举在天上，神的宝座已经设立在人间。好，这个里面也有许多两元对立的事情让我们去思想，我就没时间讲了。一粒麦子和许多的籽粒，落在地里和不肯落下，爱惜自己和恨恶自己，结果累累或者是原封不动，被人举起或者是被神高举，世界的王和和平的君，受苦的仆人和复活的基督，黑暗之子和光明之子，在这段经文的里面非常丰富，让我们可以去思想。那么这一个只是列出来给大家做参考我们再往下走讲到他是从天而降，成为地里的麦子他为世人的罪挂在十字架上面流血舍命，他说是我自己舍的，因为好牧人为羊舍命，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夺回来。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立他为主为基督啊，然后他被神的右手高举，赐下所应许的圣灵，然后能够赐给我们大使命。所以我们今天只要高举那一个被神高举的耶稣基督，我们见证耶稣基督，万民就必一同得福，万民就必在神的面前蒙受救恩。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述说耶稣被高举所完成的救赎，然后我们靠着那一个已经被神高举的耶稣基督，我们把它彰显出来，把它传扬起来，万人就要归向主，高举基督就必同得万民。好，我们继续。什么是宣教？传扬耶稣是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传扬耶稣从死里复活了，神爱世人，要人与他和好，然后把神的国度的丰盛赐给我们。宣教很简单，就是圣经里面基本的道理。好，还有主并没有把宣教的大使命交给天使去，而且交给我们。为什么？因为要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显明他莫大的能力。他不单单救恩救我们，他有改变的大能改变我们，而且由他自己与我们同在，能够在所有艰难的环境的里面把福音传开来。无论在罗马，从罗马的逼迫开始一直到今天，无论在回教国家，在任何无神论的国家，福音从来没有被危险所拦阻过。神的大能能够帮助那些预备好的人，那些愿意为着他的道，为着福音落在地里死了的人，在他们身上把福音的种子能够种下去，能够结出许多的果子来。从耶稣钉十字架以后，那一些使徒们开始，到今天的弟兄姐妹们宣教士，在神的面前许许多多的人已经像一粒麦子一样，也落在地里死了，也都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今天我们是不是原封不动？是不是我们仍然像在金字塔里面所发现的几粒种子，三四千年了还在那个地方没有埋下去？听说埋下去居然还可以长起来，但是已经耽搁了三四千年，我们没那么多时间。神的救恩能够借着十二个使徒，其中还一个卖耶稣的，居然能够把福音传遍整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能够传到地极，三千五千的得救。这些都是神的能力，都是耶稣基督复活，都是圣灵的大能，绝对不是他们的才干。所以今天华人的责任很重，神造了这么多最多的华人，兴起了这么多的教会，尤其北美的教会，我们对21世纪有宣教的责任和使命。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信心的层面来接受这个挑战，来接受这个责任。我们不是只看，若是我们不悔改，华人教会辜负了这一个时代的机会，错过这个机会。华人教会在普世宣教，尤其跨文化的宣教上面参与的是非常非常的稀少，比率是非常非常的可怜。若是不算中国大陆这些不记名的没有经过宣教机构然后出去做宣教工作的，那我们华人在全世界的参与率简直是只有几千个人，在所谓的宣教市场、宣教工厂只有几千个。我们根本比不上许许多多的国家，我们领受了很多的恩典，但是我们不足的领受，我们仍然觉得不足。我们自己教会里面有够多的事情让我们忙碌，我们在神的面前觉得我们已经在侍奉神，神如果没有清楚的呼召，我们不会去的。但是大使命难道不清楚吗？好，请我们往下走。宣教不在于我们做什么，在于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和态度，在于我们每天怎么行事为人。高举基督顺从圣灵呢，还是顺从自己私欲行事？若是不然，我们枉然劳力，枉然看守。高举被高举的基督，活出基督，传扬按神旨意被举起的基督，向远近没有认识他的人来传道。机会就在眼前，就在此刻，小事中心神会打开大门。无论没有人能够关起来，无论是在天涯海角或者是在我们的邻处。我自己个人在宣教的事上，其实很多的大门都是神自己打开的，从来不是自己去找的。当你去做的时候，神就给你敞开的门，而这个门是无人能关的。神会把需要的人带到我们面前来，神会把一个机会放在我们面前。因为过去我们同心侍奉、团队侍奉让若个教会能够成为手中被神祝福使用的一个教会，所以神把许多的机会的门为若个教会打开。我们这中间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们，其实里面的装备都已经是做师父的， 我有时候回来看到很多这么多弟兄姐妹，我就心里想说，哎呀，弟兄姐妹们在神面前有的好多都失业下岗啊，外面好多机会，只要若哥随便抓一把都是可以用的人。哎呀，真是啊，我讲这个话好，你们就说这个忙啊，机会在哪里？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愿意的心，神会打开门的，真的。我在所有牧长里面英文最差的，但是我现在出去宣教，我到宣道工厂去讲英文算好的了，对不对？啊，那因为最起码这个在这边的简单的会话，到了外面去的话还算蛮好的，所以我到那些跨文化的地方，全部是用英文讲道，啊，讲的还蛮好的呢。啊，反正错了没有人在这边随便给我更正，这个字错了，那个文法错了，啊，烦死了，啊，然后自己也知道自己讲错了，到那个地方错了人家也不知道，知道的人也没几个，啊，知道的就是我的翻译，而且这些都是宣教士，所以没什么关系，所以英文不好的跟我来，啊，我们不到美国人中间，我们到没听不懂英文的地方去宣教，啊，真的，神打开大门是你关不住的机会，我还没讲，我不能讲很多的事情，因为这个都在网上。但是神开了一些门，你根本关不住了，那些我们全教会投进去都不够，太多机会了。啊，好吧，换校长。啊，普世宣教需要人人都知道，华人教会的宣教刚刚才开始。啊，其实我本来是写的比较负面的，后来我想应该讲正面的，就讲方兴未艾吧。这个跨文化的宣教更是少人问津，各自为政，力量为弱而分散，缺乏无私心国度胸怀的领袖，不为自己教会或者是宣教机构求神长，只存心高举基督同的万民。我过去为若干教会在找宣教伙伴的时候，都会和他们的领袖能够有一起的祷告，一起的分享，然后我能够打听知道他们一定要有国度胸怀，不是为着自己的宣教机构在这个地方筹钱筹款筹人，而是真的要去做开荒神国度的工作，而且是一个领袖，不是杂货店老板，这样子的人我才会把他引荐到我们若哥教会来。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就是因为缺少工人，他们缺少资金啊，他们也需要不用白不用的来利用教会的短宣队去做他们自己要做的事情，这些我们尽量就不参加，我们总是要到最前线去做真正的工作，把福音传到真正需要的地方去。所以我去年我们去安格拉那个地方，是走路都要横着走的，肩膀在前面，因为子弹打来不会打到胸部啊。所以很多宣教的事告诉我们说，回家绝对不可以告诉弟兄姐妹们这里这么危险啊。但是很感谢主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团队去了以后，一直到现在马鸿章几乎隔一阵子就写封信，一直到现在都跟他们保持很好的联络啊。那个地方中国教会去过一次大概就不敢去了，再去的都是敢死队啊，因为我们在那个地方所接触的信主最久的那个人就中弹，在我们走之后就中弹啊，感谢主还活着啊。所以我们去一些地方只要是神的旨意，保罗明明知道到耶路撒冷要去被抓，但是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为念，是不是？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所领受的福音知识，证明他恩惠的福音，那句话对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写在我一本宣教圣经上面， That's me， 不以性命为念，只要尽上神呼召我的今生的职分，然后做到主要我做的工作，把福音能够传明， That's it。 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福音，我是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的，认为我不会传福音的。过去我一直认为我的恩赐是造就，不敢传福音。后来我发现传福音就是讲明基督的救恩，高举基督，不是高举我。我的经验不经验没什么关系。所以以前我那个听说黄小志长老说，人家请他讲道常常不去，但是只要布道他就去。我现在也是这样子的，能够体会这个事情啊。只要是福音的我去，宣教的我更去啊，别的我就不去。有一个星期六我有一个特别的机会，有四个人请我讲道，四个教会请我讲道，全部拒绝掉，因为都没有一个是要宣教，都没有一个是要布道的啊。所以我们如果知道神给我们的呼召指示是什么，我们专一我们的指示，我们利用我们的时间啊，这样子，所以我才有时间在那边牧会，要不然不可能啊。中国教会需要祷告， 真的是缺少国度的领袖。我们有领袖能够照顾整个教会，但是我们有没有领袖带领整个教会走出教会去，然后走向宣道工厂，为着神的国度，为着普世的华人教会，把他们栽培起来，把第二代建立起来，然后能够联合起来，不再各自为政，能够一起为着福音齐心努力，来世界性的、全面性的，来有策略的、有远见的、有计划的，然后大家为着神的国度一起来开展福音工作，把中国教会带上21世纪的宣道工厂。阿们。我们可以做到这个事情。我们需要这样的领袖，必须要舍己，必须要没有私心，别人才会和你一起在一起。若是不然的话，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个人都考虑自己的得失，那么就是开会、开会、再开会，到最后还是没有什么行动。求主帮助我们，让中国教会真的能够走上这一步，期盼能够大力参与普世差传，不再是不舍人就是一粒。在审判台前，神不管你是中国人、外国人，也不管你是 Calvin 还是那个亚米念，啊，在前在后，神从来不管。神看我们有没有遵循大使命，有没有活出他来，有没有高举基督，啊，有没有管穿福音。所以，我们教会的领袖需要有一个国度观来建立教会所有的事工，来整合教会所有的事工。其实，教会所有的事工和赞美敬拜都分不了关系，跟差传也分不了关系，跟相爱也分不了关系，是不是？所以我们应该把所有的事工有整面性的来建造，然后教会的优先次序、教会的财务使用全部都按照是国度的重要性我们来排列下来。好，请。今天是若哥宣教的最后一个主日，也是付诸行动的开始。如果大家能够立足若哥，为福音、为着宣道迈向对接，也走向地极，我相信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是不是愿意凭着信心在大使命上付上代价，以普世宣教为己任，协助华人众教会齐心协力推动全球的华人普世宣教，然后群策群力的得着未得之地、未及之民。让我们有一个祷告的胸怀，我们立足若歌，胸怀世界，广传福音，知道主来。阿们。啊，没有结束，下面还有CMC 年底又到了，小司长老和我连续做了负责了五次的大会，每一次三年，就15年。若哥已经深入其中，帮助整个华人教会能够走向宣道，请我们继续为他祷告。每一次这个大会大概都需要20多万的现金来补足他自己的经费的不足啊。我过去带了2次大会，小司长老带了3次啊，今年已经交出去了，让别人去带，但是我们仍然继续为这个祷告。这是华人教会联合的机会啊，能够破茧而出，再往前走啊。哎，我中间有几张怎么不见了？我有一张像那个金字塔的牌的，我还有那个全国祷告日的，怎么不见了？你们为了怕我讲不完，给我删掉了。以后买一个 remote control， 这边也不远嘛，自己可以 control。哦，你看吧，我一讲才出来，要不然就不给我了。那么快干嘛？我要一个一个来的。啊，再回去一下好吗？啊 ，OK。啊，主福音的大使命要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到。啊，这是主自己讲的，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到，记得吧？马太福音24章14节。好，下面啊，宣教就到今天，基督已被人高举。也被已经挂在十字架上舍命完成的救赎。下面啊，他已经被神右手高举，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而且已经赐下应许的圣灵成为我们的能力。好，再来啊，命令我们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要每一个信徒都为他做见证，没有一个信徒也没有一个教会有理由不遵守主的命令。阿们。我们不一定要到远方去，从身上活出基督来，让人看见福音在你身上，这个就叫做宣教。从我们自身开始，从家里开始。好，下面。哦，你前面的去掉了，难怪。啊，有一张图片是今天是全国普世祷告日，今天10月27号是 Global Day Pray for Unreached。啊，不是这个哈，没关系，这个人叫做威林波顿，是大丹长老的校友。 是要的。他是一个年轻的时候就把自己奉献给神，要去宣教，要到中国宣教。那么他在耶尔的时候就开始带领查经班啊，从几个开始带到300人，那个时候耶尔只有1300人，有1000个人参加他的查经班早祷会。这个人在校园里面就很有影响力。然后后来到 Princeton, 就是我们 New Jersey, 啊，他那个时候就写到在他的那个圣经后面写到一个 No Reserves, 没有保留的奉献自己，要到中国去宣教。然后到了神学院来读书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财主的儿子，非常非常有钱的，所以他的朋友同学都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要去读神学啊？他在那个圣经后面写到一个 No retreats, 毫无退却，不走回头路的。然后他为着要到中国兰州去向非回教人传福音，所以他到埃及去学回语的时候，埃及是白人的坟墓，平均寿命不会超过2年，他1年就死了。他的父亲给他安葬，然后把他收拾衣物的时候，在他圣经后面发现又加了一句话，叫做 No regrets, 没有后悔。他虽然没有去过中国，但是他把他一部分的遗产已经送到中国，就是下一章，在兰州的第二人民医院，在那个地方盖了一个医院，这个就是他部分的宣道他的遗产，到那边去盖了一个中国医院，现在还用他的名字，还在那个地方。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掉，他虽然连中国都没有去过，但是中国人却记得他，许多人读到他的故事，然后在学校里面开始做校园工作，然后在生活上面装备自己，然后在神的工厂前面预备自己。 No regret, no reserve, no retreat。 我们的生命若是这样，那就是一个舍己的生命，就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的生命，就是要传扬那一个被高举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是一个宣教士。愿神祝福若干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不是单单聚会，不是单单自己成长，让我们为着我们的灵舍祷告，为着我们的家人亲友同事祷告，为着自己祷告，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从我们自己身上开始舍己，让他的大能帮助我们脱离所有的捆绑，胜过所有的罪恶，然后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竭力讨他喜悦，求神再把那起初的爱心赐给我们，让我们单纯爱他，好不好？单纯爱他，先不讲别的，我们和他的关系很甜蜜吗？我们和他的关系很亲密吗？我们的他住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与他同行吗？我们和他面对面吗？我们凡事讨他喜悦吗？高举他吗？愿意我们在这一个宣道主日结束的时候，让我们真的学习高举基督，同得万民，这是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的机会，这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你话语的面前，我们真的知道你是那第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掉，我们才有生命。你让我们照着你的脚踪行，学你的榜样，也让我们愿意你为你国度，跟随你的缘故，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落在地里死掉，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让我们一生传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让我们一生高举万民，让我们一生高举基督，同得万民。主，让你的荣耀显在我们身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奉主耶稣的名，阿们。